谢谢詹牧师带我们刚刚一同敬拜和擘饼纪念主。各位弟兄姊妹，在路加福音从15章开始，我们又看见主耶稣基督他对于门徒和众人的一段教导，是借着比喻的教导。15章我们就读到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我想，也许法利赛人坐得比较后面，众罪人、税吏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我们可以想象当年耶稣讲道的光景，许多人都挤在前排，要来听耶稣的讲道。耶稣用比喻开始讲，有99只羊，掉了100只羊，掉了一只，牧人去把这一只羊去找回来。有个人有10块钱，有个富人有10块钱，掉了1块钱，他去把这1块钱去找回来。有个人有2个儿子，好，掉了一个儿子，然后这个儿子悔改，有父亲等他回来。这3个比喻是同一个比喻。这是我们一开始读到说，耶稣就用比喻说，这里面用的冠词是单数的冠词，一个比喻，3个层面，讲有些失落像羊是不小心掉掉了，有些像钱一样，他失落了都不知道自己失落了，有些像孩子，他自己要失落的，然而为父的心是要把他们得回来。然后这个比喻讲完之后，16章开始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段经文。耶稣又对门徒说，前面是对众人说，对于税吏和法利赛人他们听的人，现在这里这个比喻是对门徒说。如果从这一段开始，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要 pay attention， 知道说这个比喻是同样可以用在今天的。说什么呢？有个财主的管家，管家他是把管理别人的东西。这里有个财主，很有钱，这个财主，那么他有个管家，这个管家有个问题，有别人向他的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把他叫来说，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 What is this I hear from you？ 到底我听见是怎么回事情？你怎么回事？这些有人告你把我的财物浪费，所以呢，他说你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你就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所以这个管家呢，他还想说，这下主人要辞我。那么中文讲得非常的文雅，辞我，我们现在人都不说他们辞我，我们现在人说 they fire me， 这就是说 they fire me， 主人辞我。那么那我怎么办呢？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这个故事，这个比喻是相当麻烦的一个比喻，因为这里有个人，他是一个精明的人，我们看他所做的事情坏事，然而在这个故事里面好像得到一些奖赏称颂。而且主说，我们要知道有些地方我们要向他学。虽然这一段故事我们圣经的题材是用不义的管家，但是从正面来看，这个人所做的跟耶稣在这个教导中间他的经历来看，也许应该说是聪明的管家，所以或者说精明的管家，想牧师帮我改一个名字也很好。那么我想我们有的这一点点时间，就抓住这段圣经，把几个重要的地方看到，好不好？第一样，这个管家碰到一样事情，什么样事情？有人告他浪费主人的钱财，主人要辞他。他说，我现在是碰到的问题是什么？主人要辞我。那么那我怎么办？我怎么办？这个第一个的经营地方，我们看见这个人他知道目前的光景是什么，他在这里并没有说哪个人告我，什么人是我的敌人，我真是要找他算账，或者说 deny， 不给不给，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主人不会说，他一定会说，我好再跟他求求，那他也许就不再顾我了。他应该纪念我从前多努力。他没有做这些浪费时间的事情。他知道时间很少，主人说，你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以后就不让你做管家了。所以呢，他分析这样事情，知道这里面他需要做这样事呢，是为他的将来打算。那么他说怎么办呢？他说我能做什么？一发现说他能做的不多，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那么这几段话讲的也很好，跟我们许多人的信心都一样。那么怎么办呢？他说那就我知道怎么办。这一句话里面我们看着说，这个人是个当机立断的人，固然可以有许多的选择，固然有许多的考量，但是他抓住这个事情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在哪里？他说我知道怎么样行，于是就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这是他精明的地方了，一个一个的叫来，所以他们之间不知道怎么样发生，都以为这个人对他特别好。这是他整个计划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要做什么？他要施恩于这些人，这些人蒙了恩惠之后呢，要报答他。这是在当时社会里面的规矩 social ethics， 就说如果你受惠于人，你不能白白受惠，你一定要报答于别人。就像我们在我们中间老一辈的，我们的伯父伯母们，你们请他吃饭或者送他礼物，你过了圣诞节了，你要送他一个礼物，他一定不要的。你要送他一定不要，推呀推呀拉拉呀都不要。为什么不要呢？他一拿去之后，一定还送个东西给你，很麻烦。吃饭也是这样，你要把请来吃饭，他一定不来吃。为什么不来吃呢？吃了你的饭之后要请你吃饭，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就怕受惠于人，你受惠于人之后呢，一定要回报于人。当时的社会有非常严格的规矩，如果你受惠于人，你就需要回报于他。所以他这样说，他说我来施惠于你。所以就把一个找来说，他说你欠我主人多少？第六节他说100篓油。100篓油在当时的钱来算的话，相当于1年到2年的工资。这个算法有点点各种不同，我就说工人的工资，一般的工资。所以这个人所借的钱不是一笔小的钱，不是有点钱周转一下，下个礼拜可以有饭吃这种借钱。这是100篓油，100篓油大概靠近1000加仑，也是900加仑的油，或者说5000斤啊。那么这个人所借的这些油，那么他所借的这个债相当于100篓油的价值。所以我们说这是一年的工资，所以这是一个投资用法，是拿来不是拿来做生意用的，不是拿来过生活用的。所以说这些这个我说刚说这个主人很有钱，你从他借的里面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很有钱的人。他说你原来借欠我主人100篓油，快坐下来写50。看见这个快这个字中间的紧急性，赶快坐下来写50。为什么要写50啊？因为借钱的人借了人家的东西的借据是借的人自己写他自己的笔迹啊，不像现在 computer 印出来都一样，不是的，你自己写。你看你借我钱，为什么我借你钱？你自己写的嘛，对不对？你赶紧坐下来，赶紧写50。这个问题很大，这是等于半年的薪水就省下来了。然后找另外一个人找来，他说你欠我主人，说我欠你主人，他说是100担麦子，这个更多啊。那么这个100担麦子在当时有人计算可能是3年的薪水，也就是5年的薪水，所以这个钱比刚刚的更多了。他说你刚坐下来写80，然后 20% off 也是一年的这个薪水就省下来，一年半年的薪水就省下来。然后他这样做了之后，这是代表性的，他这个主人不只是有2个人借他钱啊，里面很多人借他钱，他一个一个一个的找来，然后把他们所欠的东西都免了，都减少了。有人说这个减的是把他利息减掉了，有人说这个减的是把他的佣金减掉了，大概是把他的利息减掉了。那么所以这个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为什么夸奖他呢？这里这个主人这个字啊，这个字是主这个字啊，所以这个故事这个比喻中间是有一些难解的地方，不过我们今天不去管它。那么在一般的解经的里面，最后这一段就说故事是讲到这个第 八节的上一半，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这是主人所讲的。底下因为今世之子，这是主所讲的东西，这块要 break 啊。那么 OK， 我们就是讲了这么多，所以这个主人就夸奖他，说他做事聪明。虽然做事聪明的是不义的管家，这个不义的管家呢做事聪明，这个字聪明其实也可以翻译成狡猾。那么像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神造的 万物里面啊，神所造的唯有蛇比万物都更啊都更狡猾。那么在七十四译本的中间，那个字的翻译，希腊文的翻译跟这里这个聪明是同一个字啊。那么其实是聪明这个字，那么所以主人就说这个人做事聪明。为什么夸奖他呢？因为这个主人也知道说拿他没办法。为什么没办法呢？因为本来就不应该收人家利息的，现在你收了人家利息，所以他把利息减掉了，你要去跟他来告来告去的话，这恐怕很难看。所以一个告诉人说，你看这个人违反犹太人的律法，犹太人律法是借钱给弟兄是不能够收利的，那么你怎么可以收人家的利呢？所以他最好不要打这个官司。同时呢，这个人他是代表主人免他们的债，既然免了债，主人又说不算，那你看这个人多心硬多坏，那个人多好，这个人多坏，所以他想说这个东西做坏人也不值得。然后再想想说，我顶多就把他 fire 了，对不对？他已经 fire 了，所以那怎么办呢？做事聪明，你瞧瞧啊，做事聪明。所以耶稣的评价，因为今世之子在事实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个比喻这一句话我们要听到。我们读到主人对他的夸奖，看见这个人做事聪明，他能够用他的思想，用他的脑筋，把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关乎他自己困难的一个问题。他减了这个人的债，那么也许把他自己的佣金放进去减掉不要，也许把利息都扣掉不算。那么这是一件是可以说是一件做了之后让主人很难对付的。当时的犹太人也是像现在也是一样，像人都是这样子，有律法在那里就想办法来找漏洞。所以他们虽然明文的规定说不可以借了东西给弟兄然后取利，然而他们仍然是取利。那么这个取利怎么取法呢？有各种不同的讲法，不同的办法来取利。那么也许是这个 profit sharing， 我借钱给你，然后你赚了很多钱，我们一同来分享你所赚的钱， whatever 他们所用的名词，他们可以这样做。在我所知道的一个比喻的里面，知道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在安息日是对于牛是非常的关心，我们耶稣也提到这个牛掉到坑里面，安息日可以把它拉上来，对不对？人生病这个too bad，你不能够医他，所以为了这个事情在那里争过，对不对？那么如果牛挤牛奶算不算做事做工呢？挤牛奶是 work， 安息日不可以挤牛奶。但是牛的奶胀怎么办呢？你一定要把这个牛把它奶挤掉，让牛能够舒服，为了牛的好处，这是可以的。那么什么样的情形才算是为了牛的好处而不是为你的好处呢？规定是这样规定，如果你挤牛的奶，让牛的奶流到石头上 fall on the rocks， 那么就是为了牛的好处，这是可以。所以犹太人呢很聪明，就拿些石头洗洗干净放在这个桶子里，然后就去挤，让这个牛奶就挤在石头上 fall on the rocks， 然后把桶子拿回家。有没有犯了安息日呢？那没有啊，没有啊，这个都 fall on the rocks 啦。那么人在任何这个律法的里面都知道怎么样找这个律法的漏洞来证明他自己是义人，证明他是有理的。那么这里面我们看见说，在当时有类似的情形在发生，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里面，他说何等的清楚人间一切的情形。你有耶稣好像不是人间烟火，这种人间的这种勾当他哪里会知道，他知道的清清楚楚， 这个故事里面就让我们知道说，他知道，他知道这个故事 是深入民间的一个故事。好了，在这里面讲到说，这些人他做事聪明，我刚刚稍微提到了一点点他的做事聪明。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啊，他说你们光明之子，这个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在世界上的事情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助那些不义的钱财交接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这个故事讲到是管家，管家是管理主人的钱财，主人的资源，讲到个管家他应该怎么样做。这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借助那不义的钱财，这是这段故事中间另外的一个麻烦。为什么钱财是不义的呢？但是如果我们看见说，这里原来用的字不是钱财，原来用的字是马门，马门的意思是钱财。那这个马门这个字是什么呢？怎么哪里来的呢？这也有一点点争论。有人说这个马门这个字就是希伯来文钱财那个字的字音直译翻成希腊文，用马门。有人说不是，他说马门是叙利亚的一个神，是一个假神，所以呢是可以敬拜的。那么在这些背景的里面，我不是很知道专家们有一定的说法，但是这里面这个不义这个两字稍微有点点麻烦，所以在 NIV 的翻译的里面干脆就把这个不义这个字就直接翻成这个 worldly 俗世的钱财。这是根据一个说法，就是说 unrighteous 这个字，它的意思不是没有道，不是不道德，而是没有道德，就说像 moral 啊，有道德，那么 immoral 就是坏不道德，但是 amoral 呢是没有道德。这个你懂不懂？就说 amoral 是一个中性的字啊。那么所以有人说这个字是一个中性的字，没有好坏，它不是什么好的东西。有人说这个是因为它是从马门这个神这个名字翻过来的，所以呢它是一个不义的。无论如何，在钱财的中间有许多的不义，但不是所有的钱财的不义，这个钱财本身一定是中性的啊。那么完全是根据用的人来看。那么这是其中一个小一点的问题，我也不特别多想，因为固然这个故事讲的是钱财的管理，但是呢我想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故事的精义在什么地方，就说这个东西是暂时的，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这个东西到过了一段时间就没有用了，它没有一个永存价值的一样东西，它暂时在这里是有用的。你要是会用这个东西，你用得好的话，这个钱财就有用了；你用得不好的话，主人要找你算账。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真的跟你们的孩子，我们跟孩子现在都长得很大了，小的时候我们跟他玩什么过年过节这时候玩什么游戏呢？孩子们在我们家中间又常常玩 board games， 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个上面丢个小子公滚这个树木，然后拿个东西走一二三四五，那么这个大富翁啊，那个 monopoly 大富翁，那么就是在上面走一圈就薪水多少，跟我们一样，然后如果走到不对的地方坐监牢，那就不能拿薪水了。如果走到一个地上，你可以买那个地，因为有钱了，买了地可以盖 hotel 盖房子，盖了 hotel 别人走到你就要收钱买路钱那样，然后你跟别人换这个地产买别人的东西，然后把这个 hotel 盖大，那个就变贵，人家走到上面你就可以拿很多钱，他钱不够你可以借款他，就是说这个大富翁这个有点像我们在现在世界上反映现在世界上许多的交易。所以在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很喜欢玩这个东西，所以跟他玩这个，跟他玩大富翁。大富翁里面有钱的，一块钱的、五块钱的、二十块钱的、一百块钱，不同的颜色，一张一张。在玩大富翁里，只有那个钱有用，别的钱都没有用的。你拿出一块美金没用的，只有那个钱才算钱，只有那个钱才算钱啊！在玩那个的时候呢，只有那个钱能够买 hotel， 只有那个钱能够负债，只有那个钱是真正是这个抗旨。所以我在玩大富翁的时候，就中间就了解到中间的一个诀窍，就说我在玩大富翁的时候很大方，别人请到我的 hotel 里来，我说今天 on sale， 不用讲钱哦，这个孩子高兴得不得了，说今天 on sale， 你看我今天运气多好。然后有时候走到我的房子里来，我说今天不但 on sale， 今天还有奖品，就是客人来了发奖给你，哦，我这个时候挥金如土， 孩子们就很喜欢，跟最喜欢跟我玩这个东西，玩完之后，哎呀 ，Daddy, I love you， 对不对？Do you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因为那个钱不是真的钱 ，right？ 玩完之后，那个钱没有用的，是假的东西，所以玩的时候有用。我好好在玩的时候，他有用的时候用它，所以孩子们玩得好高兴。说呀，叫这个爸爸，真是大方多爱我。我们现在这个钱跟 Monopoly 的钱，只是它的时间有用的时间长短不一样而已。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事情，你会不会用？你会不会用这个钱？不是随便可以拿来用，用了就算了，不是。这里面讲到，主人说，我听见你浪费我的钱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里是有一个计算在里面的，这里面是有个审判在里面的。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这个审判。什么叫做浪费？这个字出现在这个比喻的中间啊，它是接着，我刚刚不是讲说，这是一连串三个比喻下来的吗？100只羊，10块钱，2个儿子，两个儿子中间那个跑掉的儿子干什么事情啊？他把他父亲的钱拿去怎么样？浪费。同个字，这个字在这里出现两次，一个在这里，一个说这个小儿子去花。什么叫浪费啊？浪费，他当时用得很好啊，他高高兴兴花那个钱花在自己的身上，这不是这个钱应当的用途，这就是浪费。那么我们有没有浪费神给我们的资源？神到底给我们管些什么东西？神也给我们把钱财给我们管，他也把时间给我们，也把 gifts 给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些恩赐，神给我们这些都是神在我们活在这里的时候所给我们的一些可贵的一些资源，这些我们都需要来管。经世之子知道怎么样用他手头的资源为将来打算。我们是光明之子，对于什么叫做将来，什么叫做永恒，有个清楚的概念，不像他们所有只停在坟墓而已。然而我们不是，我们对于将来有清楚的看见，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永恒，知道什么叫做审判，知道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对于这个知识有没有像这个不义的管家那样子，能够真实知道说时间不多，我从拿来的东西我能够好好去用它，因为有一天，因为神已经，他的主人已经要上到算账了，所以他为他将来打算。我们会不会为我们自己的将来打算，还是只是看到现在坟墓这一边的事情而已，把那没有永远的价值的东西看成是有永远价值的东西？我们有没有浪费神给我们的资源？我活在美国，总是心中战战兢兢。为什么要战战兢兢？美国的人口是全世界5%都不到的，美国用的能源能量，这个 energy 是超过全世界的26%。这种浪费，这个灯开在那里谁管呢？多少钱嘛？用得了多少钱嘛 ？Nobody cares. Nobody cares. 这个教室灯开了就开在那里，何必这么小心计较这种事情嘛？这个问题不是钱多少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经营，是我们是不是真是了解到我们是神的管家。一盘一盘的食物，吃一口不大好吃，丢掉。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在饥饿的边缘吗？这种事情，我们现在对于这些国家，每一天一个人赚的钱不到1块钱的，许多这样的国家，像中国这样富的国家里面，每一天中国已经相当的富有，他所赚的平均每个人所赚的钱不到3块钱。对我们来讲，这算得了什么？是不是？资源的掌握，资源的运用，它的不恰当叫做浪费，这就叫做浪费。这个浪费是有个代价的，这个浪费是有个审判在里面的。 这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我们光明之子在这些事情上不聪明，不聪明，不精明，不晓得这些事情真正的价值，不知道怎么样来运用，不知道怎么样来做好的管家。很多人我们很有钱，我们就把钱省起来，省起来，这样东西是省不出来的东西，急不下来的东西，暂时可以急它。所以耶稣也说，你不要依，就说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不要去依靠那无定的钱财。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钱财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耶稣讲的何等的细，好像何等的不啰嗦，讲一遍，正面讲一遍，反面讲一遍。耶稣实在是希望我们听见他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因为你们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在纽伦堡的时候听见一个故事，是柏林北京楼的故事，是上一七年去的柏林的，去的这个德国的时候，他们说在德国北，在柏林有个中国餐馆叫做北京楼，是相当开得非常的好的，在70年代是非常的赚钱，在德国的中国店，尤其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是外国餐馆，所以是高贵的，所以是贵的地方，不像我们这里中国餐点是比较便宜的，他们是比较贵一点的，像我们这里去法国餐馆一样，一定是比较贵一点的，同样的意思。那段年代在柏林这个北京楼赚了许多的钱，所以这个老板就说，这个老板跟老板就说，我们赚那么多钱怎么办呢？他说我们要为自己养老，积下来做养老的用处。那这个钱怎么样把它保护起来呢？银行里靠不住，那么怎么办呢？买成黄金，就变卖成为黄金。那黄金放哪里呢？这样，他说我们把它放在这个，他们是开餐馆，餐馆前面的很多那种种的那种植物，很高大的这种植物，放在那个盆子的泥巴的里面，上面就是把放在泥的，然后把上面种个树啊，这样子一盆一盆一盆这种盆景，就放在这个餐馆的前面。那么谁去偷那个东西嘛，对不对？所以很安全。那是70年代的事情，到2001年，这四个差不多快30年了。有一天老板娘说，这些树这么老，那么难看，说这个树在这里难看死，所以叫他的伙计说丢了丢了丢了。那伙计嫌这个东西重不肯丢，还被他骂了一顿，所以只好这个气息就把那个丢掉了。丢了隔了两天想起来说，不得了，养老金通通丢掉了，现在的这个生意远不如从前那个样子，所以现在竞争也多，也不大赚钱，想到要养老，想到要退休，一想到要退休不得了，这个钱通通丢掉，那怎么办？赶紧问说，柏林市的垃圾丢哪里去的？就到垃圾山上面去挖，去挖，去挖，你可以看见，你可以想象老年人爬在这一堆垃圾的里面，一大堆的垃圾的里面，要想挖他的黄金，哪里挖得回来？他的太太自杀，妻子发这个那那的先生发疯，这是北京楼的下场。所有的钱财都有到无用的时候，要不是别人偷取，你说这是我的。我的钱，我的东西，没这回事，没这回事。人家一偷就偷去了，你的，现在就变成他的了，一抢就抢去了，一掉就掉掉了，有许多的方法，但就不是你的了。你不要说是你的，没这回事。我们有使用权，这一段时间你可以用它。你有使用权，你要拥有它，你不能够拥有它。天下万物，地上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所有东西都是主的。我们在这里是他的管家，神把这些资源给我们，让我们做他的好管家。今天是这个对管家的最后一次了，所以赶紧把管家的讲完，对不对？明天不能讲管家了，好管家，做好管家。所以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自己有一天想通一样事情，孩子常常为玩具吵架，所以我说这个很麻烦，尤其从外面旅行回来带一个玩具回来，因为这有一样东西 on sale 嘛，买个东西回来，那么给一个孩子，另外两个孩子就吵，那这个很麻烦。后来我就想通说，这个没有东西是他的，都是我的，
所以就把所有的玩具就收归国有，通通是爸爸的。这一收归国有之后，发现说这有极大的好处，你现在孩子要玩玩具就跟我借，跟我借没有问题，我借给他。不过他现在 responsible， 我的车子到哪里去了，哎，我车在那怎么弄坏了呢？所以问题也稍微大一点。他们在一起玩的时候没什么好吵的，因为不是他们的东西嘛。一旦不是他们的东西，他们这些关系就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因为一吵之后爸爸拿回来了，对不对？为什么吵这个？回来你不会玩这个东西。所以他们要玩的话就是不能吵，因为他们没有所有权，所以他就可以好好玩这个东西。玩坏了也不用太伤心，因为爸爸东西坏掉，对不对？如果爸爸从外面怪过回来买个玩具回来，哎，大家看都很高兴。虽然只有一个，大家都很高兴。为什么呢？现在大家都多了一个，不是有两个人没有，是三个人都多了一个。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差别是对于这个事情的所有权的认识，这是属于爸爸的，我们是可以拿来玩的。所以呢，所以这个东西啊，它真正的价值就发挥出来了。我们在世上没有这个智慧，这个也是我的，那个也是我的，这也是我的，其实都不能够是你的。你以为是你的，结果搞了半天把许多东西哄你，哦，我们先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掉了为什么掉那么伤心？因为你的东西掉了，不是吗？其实也不是你的，对不对？一旦想到这个的时候，你看法通通不一样。而且你说这个东西在你手上的时候，你所考虑的是怎么样用它，怎么样用它。这里面所讲的，这个故事里所讲的是只做这样事情。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将来，认识什么是永恒的时候，我们把那暂时的东西让它有个永恒的价值，这是莫大的恩典。所以当一个少年的乖要来跟随耶稣，耶稣说你要来跟随，要说良善的父子，我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耶稣说你变卖所有的都是一穷人，然后再来跟随我。所以我们常常都说，你看当耶稣要他这个要他的钱，要把钱都卖掉，所以这个少年人不跟，我也不要跟，因为这个东西钱都没有了怎么办？这个问题的不在这个地方，永生的答案在跟随耶稣的里面。在当时跟随耶稣的里面，钱没有什么用，对不对？我们晓得耶稣在当时的服事是什么吗？对不对？你拿这个钱拿来拿去是干嘛？没有什么用处。所以耶稣说，这些东西我把一个更高的价值给你手上所有的，你变卖所有周济穷人，你就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初期的教会大家把这个田产卖了，都拿到使徒的脚前。我们说，哎呀，你看从当时的教会是何等的有爱心，这个固然是，同时我们也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因为当时的教会初期的教会逼迫离开就要来到，不久逼迫就来到，门徒就被打散到各国去了，他们的家产一点用处都没有了。但是在那个发生之前，神说你把他，就是说神圣灵感动他们把这个卖掉，让这个以后一点用处都没有的东西变得有永远的价值，不是吗？不是吗？我们离开温州的时候，我爸爸在温州盖了一个新的房子，在我外婆的院子里面，外婆是地主，有很大的一块地，盖了一个砖的两层楼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砖房，这个两层楼在温州是一个老城的里面，非常的神奇，皇家宅，大家说这个是花园楼房，1948年盖起来。到底是谁的房子？我不是说现在他没有这个房子，我担心。No， 我是说这些东西没有让东西是 intrinsically ours。当我们会用的时候，我们神的恩惠在这个给的恩惠的中间，他通通都把他真正的价值都用出来。我们要会用，要认识一样东西它永恒的价值在哪里。这个不只是用在钱的上面，再用在我们的时间的上面，用在我们的精神的上面，用在我们的恩赐的上面。固然钱是一件小事情，可以这样讲。所以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忠心，不是吗？是小事，不错，是有更大的事情。但是你钱财都尚且不知道怎么样忠心的话，什么样的忠心啊？忠心就是说你好好去做，你花心思去做，做得对，做得好，对不对？ 如果你这样事情上都做不好，那什么什么把更大的心给你管呢？如果你在别人的事项不忠心，谁要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呢？因为耶稣大概讲反了，没有讲反。我们孩子们，你们孩子们，大概是我们孩子们，其实每个孩子是这样子，他到停 A 角要开车了，要不要买个车子给你停 A 角？那我说你很有钱了，就说可以买车子给他，这不是一个问题。这个孩子能不能给他车，你先让他开开看嘛。他开你的车子，果然很爱惜，又很会保养，也很小心，在自己在别人的思想中心。你说这个孩子不错，他现在可以买个车子给他，对不对？打了个人，你说他开来开去乱七八糟，那这个孩子对哪块地？我们在世上的财物，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不是我们的，是属主的。我刚刚提过了，这一切都是属主的，不是吗？在别人的东西上面，属于主的事情上面，我们尚且不知道怎么样去忠心的话，谁还把那属于我们的东西给我们的？什么是属于我们的东西啊？啊，那在天上一切属灵的丰富跟产业，那是给我们的，那是我们的，那是我们的。什么时候我们得到这个东西啊？看我们在这些托管的事情上面，我们做得如何？不要给神fire掉了啊！我们都是管家，有一天都要面对这一位神，神一定也来问我们，他所给我们的资源，这些钱，这些时间，这些恩赐，我们到底怎么样去用？巴不得弟兄姊妹们，我们想这个问题的时候，能够稍微想深一点，这是这个故事整个的经义。光明之子，我们对于我们的前面，对于事情的认识，是一个真实的认识。Act on it， 我们既然知道这是什么，既然有这个认识，我们应该就照着这个认识当机立断把它做了，不要去等，不要等你哎呀这样的话就这样，那样的话那个算盘长得不得了，计算多不得多得不得了，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哎呀不是，一看这个人怎么样做，看清楚自己的情形什么样子，看清楚什么是重要，当机立断就去做了。他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做得成，但是他立刻就去做了。我们应该比他们好得多。这个故事讲完，法利赛人就嗤笑耶稣。为什么嗤笑耶稣啊？因为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句话，16章14节就嗤笑耶稣。在这个之前，耶稣讲一句话，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个地方这个马门这个字出现了，在这个之前前面的钱财都是同一个字，都是马门。记得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为我们的好，是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把这暂时的东西换取有永恒的价值。 Jim Elliot 他说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一个人他把那不能够持有的拿去换取那他不能够失去的，这不是一个傻瓜。反过来呢，就是大傻瓜。你保守那个你不能够持有的，而放弃你那不能失去的，这没有比这个更笨了。金狮之子在事实之上比光明之子更为聪明，这是耶稣对我们的警告跟提醒，让我们在管家这个题目结束的这一天，我要在我跟你们谈的结束这一天重新反思。大家主，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在生动的借助这样的一个比喻，借助这样的一个故事，把这样一个道理摆明在我们的面前，主让我们的心能够跟随你，也能够明白，赐给我们一颗明白的灵，让这段圣经向我们打开，让我们在灵里面能够真实知道主你在我们中间的教导和心意。主啊，何等盼望我们在你的面前是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愿主你亲自祝福带领也保守，让我们在软弱的地方赐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难胜过的地方，赐给我们超越的能力。那万有的主，让我们在你一切的丰富的里面看到我们是谁。谢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